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我们正在交通先知耶利米。那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一个题目呢，说实话，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都在思想这个题目。本来我是想，起个名字就是“先知耶利米论休妻”，啊，因为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特别讲到了关于这个婚姻这件事，夫妻之间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后来呢，我发现这一段的经文里不仅有夫妻之爱，它还有父子之爱。他还有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是三重关系：有神，他做我们的丈夫；神做我们的牧者；神也特别做我们的父亲。啊，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约。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手里都有一本圣经，但是当你仔细来看圣经的时候，哪怕你看这个圣经的封面，它写的不是圣经，它写的是新旧约全书，啊，这是它的真名字，新旧约全书，所以。前面的呢是旧约，那是神在西乃山借着牛羊的血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被称为旧约。那么第二本呢叫做新约，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在地上活了33年半。末了，为了担当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与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啊，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立了新约。但是呢，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不叫旧新约。全书，而是叫新旧约全书，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先知耶利米论圣约之爱。东方人呢，喜欢叫誓约，啊，这个西方人呢，喜欢叫盟约。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个有一点分别。我们今天称之为圣约，啊，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先知耶利米论圣约之爱。那我们先来呢读，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呢，在耶利米书的2章的第2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利米啊，对不起，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都记得。好，这是在第二章，神特别的说到了这个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这是讲到了婚姻之约。那么，当初神造男造女，特别有一句应许：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死缠烂打， 不管对方有怎样的过失，还要彼此的接纳，还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它就像两张蒲草纸粘在一起，就粘上了。如果你想撕开的话呀，就两张纸一同撕开；如果要离婚的话呀，那就是两败俱伤。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主耶稣说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里啊，一直在强调的。这是关于婚姻的圣约，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神就借先知耶利米，特别的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就有提到。我们在之前的讲道当中呢，也曾引用过这一段的经文。那今天呢，叫我们更多的来加深一点印象。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呢，看是耶利米书的第三章1到4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能再收回来吗？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这个恩主原文是伴侣，啊，原文是伴侣。你是我幼年的伴侣，非常的清楚啊，这就是跟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有一个呼应，就是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这是非常清晰的啊，这样的一个对应。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四个题目来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论圣约之爱。感谢主。那么我们知道，刚才郭海弟兄有提到，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又开始了。那么昨天呢，孝荣弟兄也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啊，也特别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以色列人攻打伊朗，他选择的日期是6月13号，那613，这是犹太人的米士拿的一个数字啊，因为这个犹太人的米士拿呀，他这个为安息日呢列了613条规矩啊，那这个613正是呢，这个内塔尼亚胡，他选择呢，这个对伊朗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6/13。他把这场战争呢，他有一个代号，叫做"睡醒的猛狮"，引用的呢就是《民数记》的23章24节，《民数记》的23章24节啊，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他就引用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叫睡醒的猛狮，或者说睡醒的雄狮都可以。那么，这是我们啊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伊朗呢？如果你查考旧约，它就是过去的波斯。其实，在波斯帝国里住着许多的以色列人。那么，如果说这个世上的这些列强对以色列人最好的这个国家， 那就是波斯帝国了，啊，就是伊朗了，啊，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来想。但是呢，事过境迁，啊，这个彼一时，此一时，啊，这是有所不同的，啊，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再去分析它。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交火。啊，他们也是不停的，24年就有啊，到现在啊，他们一直呢就是不睦。那么加州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州啊，这个南加呀，被人称为叫加南，啊，这里的气候也好，条件也好啊。那年初呢是一场山火，现在呢是一场烽火。而且这个烽火呀，大有蔓延全美之势，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战争也好，这些天灾人祸也好，我们应该受到提醒。这个以色列人正常的时候呢，没有先知。以色列人不正常的时候呢，神就为他们兴起先知。这是你要知道，先知是怎么来的。如果以色列人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遵行神的话语，以色列人呢，就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让以色列人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成为全地的君尊的祭司，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神原来的定义。可是圣经上却常常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那个时代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还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句话呢，就让人感到莫名的伤感。等到了士师记以后，你就会发现，当一个士师在的时候，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这个士师死了的时候，他们就去拜偶像。啊，他们呢就偏离正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直到在撒母耳这样一位以色列人最后的士师，哎，撒母耳被称为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啊，不行神的道，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聚集到撒母耳那里，说：“你要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像外邦一样。”撒母耳不高兴，神也不喜悦。但是呢，以色列人非要不可。结果呢，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王。这个王呢，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得了的。相貌英俊，高人一头，而且呢，也率领以色列人打了许多的胜仗。所以，这个扫罗呀，从天然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厉害的角色。但是呢，他不敬畏耶和华，他作王40年，从没有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求问神。一次也没有过，这就是扫罗，他不敬畏神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神就废了扫罗，选了合他心意的大卫。大卫这一生啊，都是敬畏神的。你会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啊，列王记的时候。啊，撒母耳记的时候啊，列王记的时候， 你会看见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同在，都使他得胜。什么原因呢？因为诗篇，诗篇是他内室的与神亲近的经历，所以他才有在外面的得胜的经历。所以我们的得胜源于我们在内室与主的亲近，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神才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你会讲，那大卫也有失败的地方，不错，他的一生有两次最明显的，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失败。第一次呢，他是看上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与其同室，结果怎么样呢？在这件事上，他得罪了神。第二件事是他效法外邦人，数典以色列人，证明我们的国力强于列邦，这是人的骄傲。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也得罪了神。如果说他侵犯了八十八，那是他得罪了一个家。那么他数典以色列人，就得罪了一个民族，败坏了这个国家，所以有一场瘟疫临到。但是他在主面前及时悔改，他说："我愿意落在神手里，不愿意落在人手里，因为落在人手里，他会追杀你到底。"就像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刘少奇，要踏上10,000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但是呢，他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慈爱，不轻易发怒，所以他愿意落在神手里，也不要落在人手里。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大卫呢？他肯悔改，因为他至少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这是非常宝贵。那在他之后呢？到了所罗门，神曾经向所罗门两次显现，结果呢，所罗门为了他自己的国家的稳定，就是我们大陆所说的维稳，他先与埃及结盟，娶了埃及的公主，后来又有摩押人，还有周围的这些国家，他娶的都是公主。他光有妃嫔就有1,000呐，这么多老婆，享尽其人之福啊！结果他在这个箴言里是怎么说的？他说："宁可在房檐上住，也不和女人吵架。"哎，他深有体会。那1,000多妃嫔，那一天应付一个，都应付不过来。啊，四个女人一台戏嘛，是不是？那得多热闹。所以到最后，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这个虚空啊，不仅是他这个爱这些妃嫔，爱君王的财宝，爱一切这个属世的丰富，他最大的空虚，是因为他离开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从一个最智慧的君王，变成一个最愚昧的君王。因为他不仅把这些妃嫔娶到家里来，还把他们这些妃嫔的偶像、假神也带进以色列的境中，对着圣殿为他们建造庙宇。所以到了他的儿子罗伯安，以色列就一分为二，成为南国和北国。这就是我们看见最初的历史。第一个王扫罗， 撒母耳指示他说得很清楚，你等我来献祭。结果呢，他等到第七日，他发现怎么样啊？以非利士人开始犯境了，以色列人呢开始离开他了，他就怎么样啊？坐不住了，就沉不住气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其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勉强献祭。就在他刚刚献完了祭，撒母耳出现了，神就借着撒母耳指责他，说：“你做了愚昧的事。”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从扫罗开始，以色列人呢，他们向着神并不是忠心，到了所罗门也是如此，唯有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人。虽然他有他的犯罪、过犯，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在神有赦免之恩，感谢主。所以神愿意人归回。你什么时候将心归向神，神就什么时候将心归向你。这就是圣约之爱。好，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呢？叫超越的爱。耶利米的第一篇信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个可以称之为耶利米的早期信息，就是比较早一点的。那么，在他早期的信息里，耶利米的口气呀，是温柔的，而且是略带伤感的。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叫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主，是一个被人羞辱的神。这样一位大有能力、大有慈爱的神，却是被人遗忘，甚至呢，被人羞辱，尤其是被他的子民遗忘，被他的子民羞辱。所以，主就借着先知耶利米，有他的一个诉求，这个诉求不是耶利米的诉求，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诉求，但是呢，在话语里面仍然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有一些警告：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将心转向神，有一天可怕的日子就会来到。所以呀，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两个字是非常要紧的，这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一把钥匙。每一卷书都有一把钥匙，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章圣经里都有一把钥匙。哎，那这钥匙怎么这么多呢？对，这个我们如果呢，你去读这个以赛亚书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呀，他有一大把钥匙，他有一大把钥匙。你像中国北京，他有九门提督啊，那至少他得有九把钥匙，是不是？哎，就是说呢，这个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他的权力、权柄。神所赐的权柄，使他能够开这些门。 感谢神。那么神也特别形容啊，神给我们这些在神家里做管家的许多的钥匙，挂在我们的身上，拿在我们的手上，你知道那是福气呀，啊，你知道那是福气呀，求神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啊，叫我们在主面前呢多有学习，也多有认识。感谢神，所以这个每一卷书都有一把钥匙，那每一章里面也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呢，你要善于发现，并且拿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啊，《耶利米书》第二章1到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我们在最早啊。这个我记得啊，如果你要读圣经啊，你要读得细一点，你会发现主曾经教导以色列人怎么祷告。哎，我们大家在新约里的人呢，都熟悉啊，主怎么教导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祷告，就是主导文，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等等，在旧约里也有。神教导以色列人怎么祷告呢？主啊，我是一个未亡的亚兰人。这大概出在《申命记》。我是一个未亡的亚兰人。主耶稣在地上，他说的土话是什么土话呢？不是客家话，不是闽南话，哎，它是亚兰语。啊，大力打鼓你，啊，我吩咐你起来，啊，这是他对这个雅鲁的女儿所说的亚兰语，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那么在这里，你就特别的看见，我是未亡的亚兰人，就是我还没到死，但离死已经不远了，差不多了，还有一口气，你把我拯救出来，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神又拯救了雅各，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然后以色列人全家下埃及，成为埃及王法老的奴仆，400年受法老的奴役。神又打发他的忠心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啊，当时啊，就有一个王啊。他说：“这民一上来，黑压压的盖满全地，那我的国和我的名将不复存在呀。”所以他就去请巴兰这位最灵验的人来为他向以色列人发出咒诅。当巴兰求问神的时候，神对巴兰说：“那是蒙福的民。”你不能咒诅，只能祝福，非常的清楚。所以说，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多清楚！ 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因为他怕埃及人，他就跟他妻子说："你就对人讲，你是我的妹子，免得我因你遭灾殃。"这是一个白色的谎言啊，因为她确实也是他的一个这个妹子啊，这是我们知道的。结果怎么样呢？法老把这个撒来就掳到宫里去，还没有与他同房，神就向法老说："你是个死人呐，你把别人的老婆掳到你家里来做什么？"吓得这个法老王赶紧的就把撒来还给她的这个丈夫。那你看，有其父必有其子。哎，他儿子也这样，以撒也干过这事儿，是不是？那是另外一个王，叫亚比米勒，非常有意思啊。这遗传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啊，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看见的什么遗传呢？罪的遗传，这叫谬种流传呐，都是亚当的种子啊。这是我们看见很实际的。所以这些都是罪，神就指责犹大所犯的罪。他是怎样指责的呢？他说呀，选民与耶和华神建立了一个相互信赖的关系，也是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神让他们回想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白天是云柱，夜晚是火柱，引导着他们，陪伴着他们。我们看见多么宝贵！耶和华的约柜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前面，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啊，就像大卫所说，他领他到可安歇的地方，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在那大而无畏的旷野，神做他们的引导，做他们的陪伴，借着会幕与他们同在。但是呢，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地之后，他们就怎么样？就丰富起来了。人一丰富起来，就忘记神了。你看，患难的时候可以是朋友，富贵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啊，你看刘邦起事的时候有多少朋友，韩信呐、萧何呀，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啊？都让他杀了。哎，毛泽东也是如此啊。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这就是人性啊，是非常可怕的。最近呢，这个台湾有一个网红叫馆长啊，陈之汉去大陆了啊，他告诉大家，大陆的厕所呀是有门的啊，这个高铁是有后备的啊，等等，做了一系列的直播啊。那么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人都富裕了，人一富裕了呢，就开始膨胀，所以中国人就有一个说法："厉害了我的国"，他就有这么一个纪录片，就上映了"厉害了我的国"。现在呢，这部片子下架了，因为什么？这个片子一出来就引发众怒，很多的国家呢就开始有反感。这也是中美开始这个交恶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啊，究竟是这个外国心还是中国心，对不对？啊，芯片的问题，啊，现在是稀土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些东西都成为筹码，这都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不是以敬畏神为先。 而是以看重自己手里的钱为先。好多基督徒啊，口袋里也钱多了，也鼓起来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国内也是如此，所以人就开始忘记神，远离神，偏离正道，偏行歧路，就是这样。因为人有钱了，富裕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而微妙，人就会有特别多的妥协，特别多的迁就，他就怎么样呢？与主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不是那样专心的依靠。单单的仰望不了，因为他有太多的欲望，太多的掺杂，所以人向着主的心就不清洁了。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诗篇73篇开头就告诉你，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丰盛之地，他们就开始背弃神。何西阿先知怎么说的？以法莲渐渐肥胖，变得邪恶。啊，你看，在六几年的时候，啊，60年的时候到63年。大家饿得怎么样啊？吃树皮，啊，连糠什么的都没有啊，就吃树皮，吃野菜都挖不到，到这个地步，我爷爷就吃石灰憋死的，到这个地步，这个时候的人还算单纯。可是呢，人一富裕了，可以吃海参了，鱿鱼了，啊，后来是燕窝了，鱼翅了。人就开始怎么样？渐渐肥胖，人就越来越怎么样呢？不敬畏神，觉得自己呀、啊，什么都行，什么都会。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个人性。所以人忘记了神，但是神说：“我都记得。”啊，神说。我都记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以色列人忘了神，但神却没有忘记他。而且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说：“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你难道不记得当时的情形吗？你是属于我的，你跟随我，我带领你走。”你要肯接纳啊，你要肯这个归向我，我就接纳你。在《申命记》24章1到4节有这样的铭文啊，《申命记》24章1到4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非常清楚，《申命记》23章1到4节。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用婚姻做比喻，在地上的婚姻，因犯奸淫而休的妻是不会再娶回来的。但神 对犯奸淫的以色列说：“你可以回转，再一次归向我，我会接纳你。”这就是超然的爱啊！这是超越的爱。人只要愿意回转，神就会全然委身。神其实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结局。结局是什么？就像第三节所说，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廉，不顾羞耻。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拜的假神，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就是巴利。巴利呀，是迦南这块地方的农业之神。啊，他们这个指望着拜巴利有农作物的丰收，但是当他们拜巴利的时候，不但不丰收，甚至甘霖停止，春雨不降，那就显明拜巴利是假的，是没有祝福的，所以神才希望以色列人赶快的回头，回转归向神，神仍然要接纳他。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这是神对我们很深的爱。神不会永远怀怒，只要我们回转，神还是会接纳，他仍然会向我们委身。啊，夫妻之间是相互委身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呢，第二个大点。祭邪的爱，祭邪的爱。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各地行淫，但神仍叫他们回转归向神。然而以色列人至终没有归向神，特别是北国，结果就亡国了。这一件事，南国犹大看得很清楚。但他们没有引以为戒。其实北国和南国都没有归向神。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以至于被掳。啊，北国被掳了，犹大没有从中学到功课。约西亚虽然做了一系列的改革。重建圣殿，找到律法书，重新与神立约，打破一切偶像，废去秋坛，带领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整个过程带来一片复兴和改革。约西亚是一位好王，是一位改革的主，但是这样的一个改革却没有推到民间，也没有带入人的心里，所以这个复兴不过是外面的假象。是表面的，因为百姓没有真实的遵行主的道，所以主就这样讲：虽有这一切的事，你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你看这主看得多清楚，他的眼睛遍察全地。他鉴察人的人心肺腑啊！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得异。”这就是祭邪的爱啊！你这是心里啊怎么想的？你向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主都知道。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君王虽然敬畏神，他想推动属灵的复兴，但犹大的百姓呢，却是有口无心呐。所以先知说，被盗的以色列非常的清楚，说奸诈的犹大。啊，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件事，因为当。北国以色列覆灭之后，后来 又有120年，啊，120多年，神给犹大悔改的机会，啊，神给犹大悔改的机会，啊，让南国有前车之鉴，结果怎么样呢？南国仍然是口是心非，不肯悔改，不过是假意归我，所以比北国更加奸诈。刚才我讲到钥匙，耶利米书第三章的，对不起啊，对，第三章的钥匙是哪一个钥匙呢？就是背道与归向，背道与归向，这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的一把钥匙，这个在原文呢，它的字根是一样的，是相同的，但是它是两个意思，所以呢，背道和归向，这是双关语。人生的道路有两个转向，而且只有两个转向，你不是背离神，就是转向神，一语双关呐。啊，你不是背离神，你就是转向神，没有别的选择，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啊，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的。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并不是神盼望北国以色列悔改，结果呢，希望落空了。神早就知道他的百姓必全然败坏，这个记录在《申命记》的31章29节，非常清楚。啊，摩西说啊，我知道啊，我死后你们必速速的偏离神，啊，去拜偶像，去得罪神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会主动的悔改，啊，主动的回转归向神。那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用一个拟人的一个表达，不忠的妻子在外面疯够了，吃亏也吃够了，就该回家了，但是他却不肯回到我的身边，所以主说：“我就给他休书，休他，就是让亚述掳掠了以色列，以色列就亡于亚述，在主前722年。这是我们看见的，因为他们轻忽啊，轻忽他们的这个所犯的罪啊，轻忽的意思就是麻木，原文是麻木。”啊，他们对这个木头、石头来敬拜啊，来拜偶像。所以以色列亡国之后，犹大并不汲取教训，他们轻忽所犯的罪，所以呢得罪神。所以百姓啊，他骗得了别人，他也可以骗自己，这叫自欺欺人。但是呢，他骗不了神，所以神就指出。北国是奸诈的妹妹，啊，指出北国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这就是我们看见。那保罗也说到末世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是我们看见。求神可怜我们。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有真实的、彻底的悔改，倾心爱主，专心跟主，这样我们才会走上一条蒙福之路。啊，我们讲的第三个大点，不变的爱，啊，不变的爱。南国犹大比北国以色列呢，得到更多的恩典，但是有名无实。口是心非，南国是阳奉阴违，比北国的公开 被盗更加恶劣。所以，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得义。犹大所蒙的额外的恩典包括以下：第一个，南国一直是由大卫的后裔作王，没有北国饱受的政治的动乱。啊，你看北国呀，他有很多人，无论是他们这个自己内部啊来篡夺王位，或者是外面的这个列邦的这个侵略等等，啊，一直都饱受战乱，啊，但是南国没有，啊，因为是由大卫的后裔作王。第二个，南国有乌西亚、西西家、约西亚这样敬畏神的君王，带领着百姓回转。第三个，南国有圣殿，有祭司，有立位人来教导百姓律法。第四个，南国有北国的前车之鉴，130年悔改的时间，结果如何呢？你看这个钥匙又来了，12节，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然后再看呢，22节。被盗的儿女呀、啊，回来吧，首尾相应，这就是呼唤被掳亚述的北国回转，也是回呼唤那还没有被掳的南国回转，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看见主的那一个不变的爱啊，主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北国呢，这个在犹大的北方，又被亚述呢掳走，而且掳到更遥远的北方，分散在北方亚述的北方，后来在巴比伦、马代各地已过百年，在人看来没有回归的可能性，但是神让先知耶利米宣告：“你去向北方宣告，人只要承认自己的罪，不管过去是多么悖逆失败，神还可以把他当作儿女。虽然他是被盗的儿女，还可以回来。不管百姓分散的多么遥远，神都会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非常清楚啊！这是在这个14节啊，一城取一人，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那在这里又有一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呢，这个虽然不是一把钥匙，但是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词是什么呢？丈夫，还有巴利，在原文里也是一个字根，但他们的意思都是主人，啊，在这里的意思都是主人。丈夫巴利原文都是主人。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拜诸巴利，那就不是一个巴利，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巴利喜分。这是以色列人呢，在走旷野的时候，其中一站叫巴利喜分，那这是一个偶像的名字。还有呢，巴利夏曼，在我们圣经里出现的有巴利比利图啊，巴利比利图啊，这些呢，还有一个叫巴利哈达，比如说这亚兰人有一个元帅叫便哈达啊，有这么一个元帅，一个王。那哈达的意思呢，就是雷。那我就像我们中国的有雷神、有雨神、有土地神，就这个意思，就是各样的假神，就是叫朱巴利。啊，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主人。那神的意思是说，你要耶和华做你的主人，还是要这些巴利做这些假神做你的主人？所以，整本《列王记》，《列王记上》是以利亚 与巴利斗法，夜王记下伊丽莎跟巴利斗法，这是这个师徒二人，都是在讲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到底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他就在证明这一点。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东奔西跑啊，不是拜这个神，就是拜那个神。今天神说：“被盗的以色列呀，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神要把他的儿女带回来，并且我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非常清楚，合神心意的牧者。那合神的心意的牧者是谁呢？不是西西家，因为后来呢，他把他国中的最好的财宝都给巴比伦看了，那么也不是乌西亚，到最后呢，他要代替祭司进殿烧香，就好像今天的董王是一个道理。那么，这是我们看见的很清晰的，那约西亚呢是专心的，但最后呢？他要抵挡法老，他不肯听神界法老对他的警告，以至于死在战场。所以，只有一位合神心意的牧者，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做以色列的牧者，他不仅要做以色列的牧者，也要做全天下所有人的牧者，使全地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要做全地的王，感谢主。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三重：丈夫、牧者，还有父亲啊，被盗的儿女。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拯救的爱。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呢，也给大家写的这个也特别有提到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来看这个，这是第3章的14节到第16节这一段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约柜，既然叫约柜，它里面放的就是最早放的就是圣约，就是10条诫命，就是刻着10条诫命的法版。那么这一个约柜就代表圣约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些呀，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是哥罗西书2章17节。所以将来的那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就是弥赛亚，就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弥赛亚。到那个时候，弥赛亚要做全地的王，他不仅做以色列的王，也要做外邦人的王。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 约柜被掳之后呢，大卫就一直啊觉得缺少，要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怎么样找到，并且把它带回来。那后来就在基列耶林找到了，但是因为他的方式不对，他用牛车拉这个约柜啊，因为神要命定要用祭司的肩来扛抬耶和华的约柜，要高过人的荣耀。要人付代价，我们才能够高举主的名。啊，所以他用牛车拉，这是腓力士人做的事儿，这是效法外邦人的行为。所以牛时前蹄，约柜倾倒，乌撒伸手扶约柜，乌撒被杀。这都是神的提醒，叫我们尊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不敢稍微有一点偏左或者偏右。所以，道主与以色列人同在。当他在地上确实作王的时候，约柜就不再被追想，不再被纪念，也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是我们看见的啊！弥赛亚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不再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行事，这是17节。12支派不再地分南北，各自为王，而是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这是18节。他们成为合一的见证。现在你看见在地上的教会有这个派别那个派别啊，各自为王。各行其事，这是我们看见。但是有一天，他们要重新合而为一，全然归向神。感谢神，我们盼望着那一天，主耶稣基督确实在地上作王。啊，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感谢主，这是我们看见的。他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中？”原文是什么？这19节的上半节，原文是我多么乐意把你们列在我的儿女之中啊！这是他原文的意思。所以说，他非常乐意把以色列人安置在他的儿女当中。这是神的心意呀！感谢主。所以说，不是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有从应许生的才要做你的后裔，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今天神特别的在呼召我们，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被盗这个词和回来这个词，这是一把钥匙。我再说，在原文是一个字根，啊，这是双关语，人只有两个转向，不是转离神，就是转向神。被盗是一个绝症，比如大麻风，它是一个绝症，是不能治的，人是无法医治的。可是主还是说，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只要你肯回转，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讲的最后一个爱，我本来是一个小题目，就是医治的爱，啊，医治的爱。但是我还是改了，把它改成拯救的爱，因为当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时候，神就对约瑟说。她要怀孕生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为她要把她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这个得救原文的意思就有医治，啊，就有医治。所以这是医治的爱，这是拯救的爱。求神怜悯我们，教会啊，要专心依靠神，不是靠人力。不是靠财力，不是靠技巧，不是靠方法，最终都是转眼成功，一无所有。 都要被吞吃，啊，就是被这些偶像吞吃，而且在休止之中躺卧，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啊，吞吃在24节，所以我们只有向主回转，倾心的爱主，专心的爱主，我们才能够行在他的心意当中，讨他的喜悦。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复兴的唯一的途径，唯一的方法，也是教会唯一的复兴，唯一复兴的途径和方法。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真是宝贵。主，你的爱是不变的爱，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你既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也曾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啊，求你再一次借着圣善的灵，就是你真理的灵，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全然归向你，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也叫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只有在基督里与主彼此连结的时候，我们才有满足，才会复兴。也这样祝福美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这里有一点报告啊，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收到的奉献1570块。哎。